章五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至二章五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我觉得喜乐，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我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基督苦难的不足。我照着神为你们而赐给我的管家职分，做了教会的仆役，要把神的道，就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传得完备。现在这奥秘已经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神愿意使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族人中有多么荣耀的丰盛。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了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我也为了这事劳苦，按着他用大能在我心中运行的动力竭力奋斗。我愿意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在老底家的人，以及所有没有跟我见过面的人，是怎样竭力奋斗，为的是要他们的心得着勉励，在爱中彼此联系，可以得着凭悟性因确信而来的一切丰盛，也可以充分认识神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我说这些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欺骗你们。我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与你们同在。我看见你们循规蹈矩，并且对基督有坚定的信心，就欢喜了。
大家好，我叫 Tim，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哥罗西书。我们会具体的来看28跟29节两节。那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前，我们一起来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基督耶稣，求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能够更加明白你的福音的真谛，帮助我们竭力过与之相称的生活。所以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在座有很多基督徒，我知道我们肯定都听过了福音，然后但是很多人信主久了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疑问，哎，我怎么没有刚出信时的那些感动了呢？开始会问自己，我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形式来帮助我更加的明白这福音，来帮助我可以在基督里更好的成长。我想大家也看到了或者听到了其他很多不一样的形式，有一些教会他们会特别的注重圣灵的重要性，他们会认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时常被圣灵感动的话，那么这个基督徒就是越来越成熟，神就是越来越亲近你。有些基督徒他们会认为我需要有说方言的恩赐，甚至有一些教会会认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说方言，他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有些形式会跟你说，你平时的祷告如果没有果效的话，你就要禁食的祷告，来寻求祷告时的感动。所以我们会有疑问，到底什么样的形式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吗？什么样的形式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呢？其实哥罗西的基督徒也面临相似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哥罗西教会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的一些背景。哥罗西的基督徒他们是真正明白福音的基督徒，保罗在一章四节说到，他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五节，这都是由于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听过的。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全世界，你们听了福音，因着真理确实认识了神的恩典之后，这福音就在你们中间不断的结果和增长，在全世界也是一样。所以 对于当时的哥罗西基督徒，他们确确实实领受到了福音，他们在基督里有了信心，并且我们看到了福音在它里面的果效。保罗说，这福音在你们那里结果增长。但是当时的基督徒也面临着很多假教导的诱惑。保罗在二章四节看到了，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欺骗你们。二章八节提醒他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堂把你们掠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面临着很多外界的声音，这些声音似乎非常的诱人，他们是花言巧语，他们用传统和哲学来包装，来欺骗他们。而且另一方面，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并没有见过保罗。从一章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学到的福音是从和保罗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那里学到的。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他们一边面临着身边的诱惑，一边他们可能开始怀疑他们从保罗的福音所领受的福音是不是足够的，开始怀疑这个以巴弗听到的福音是不是足够的，他们是否需要在这福音身上加上更多的形式才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好。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是如何用这封书信来帮助他们消除他们这些疑虑。今天我们先从大纲的第一点看，保罗的使命是传扬耶稣是基督为主。保罗在二十八节一开头他提到的是他施工的重心，我们传扬他，这个他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的书信都是围绕着基督展开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十五到二十节，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之上，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是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或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又是为着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而且借着他在十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保罗传扬的就是这一位在万有之上的基督，传扬的就是这么一位至高无上的基督，他用自己的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成就了我们和神和好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保罗使命的重心。在二十八节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保罗提到了，为了传扬基督，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和教导个人。所以劝诫和教导是保罗传扬基督的方式。首先是劝诫，我特地的查了一下百度词条里面对劝诫的解释，它是劝告人改正缺点，警惕未来，使人误犯错误。我觉得这个解释特别好。保罗不断的劝诫在哥罗西的基督徒，既然你们已经领受了这样的福音，你们已经听到了这样真正的福音，就应该不断的警醒，不要再像罪人一样。但是单单劝诫是不够的，保罗也不断地教导他们。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我照着神为你们而赐给我管家职分，做了教会的仆役，要把神的道，就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传得完备，现在这奥秘已经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神差遣保罗做了教会的仆役，将从神而来的奥秘 教导给他们，这也是保罗从神得来的使命之一。所以我们看到劝诫和教导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大家如果继续阅读哥罗西书后半节的内容的话，你会发现保罗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来劝诫他们。其实不单单在哥罗西，保罗在其他很多他的书信里面都是一边劝诫一边教导，一个义一个阳，一方面警醒，一方面建造。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做小孩的时候，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父母的教导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惩罚或者单方面的鼓励的。父母在教小孩，你只要把这个电源插头插到插座里，这个灯就会亮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告诉他，你不准拿其他的东西往这个插座里插，免得他们有触电的危险，甚至是死亡的危险，对不对？保罗的教导也是一样的，教导他们福音的同时，要劝诫他们不要偏离了这个福音的本质，免得你们有死亡的危险。那么保罗传扬基督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从29节看，保罗提到了我为此劳苦。神差遣保罗，保罗就去到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保罗为了传扬基督，他走遍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包括保罗在写这封给哥罗西教会的信的时候，他就在牢狱之中。这就是保罗为了传扬基督他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当他承受这些劳苦的时候呢，保罗的态度是怎么样的？29节后半句我们可以看到，按着他用大能在我心中运行的动力竭力奋斗。在如此劳苦的时候，保罗没有屈服，反倒是竭力奋斗。保罗他说，他不是靠着自己的意识和力量，而是靠着神的大能帮助他挺过这些在传福音时的劳苦。大家知道，这些劳苦不是一时的，不是一瞬间的，而是不断地伴随他整个传福音的旅程的。这就好像妈妈在怀孕的时候的感受。我们的邻居刚刚有了宝宝不久，然后宝宝的妈妈和我们分享，她怀孕的时候，由于她自己很瘦弱，所以非常的痛苦。她是站着的时候她很难受，她坐着的时候她又很难受，她躺着她也很难受，所以有的时候她只能趴着会舒服一点，但是趴久了她还是会很难受。但是她说，看到现在宝宝白白胖胖的，健健康康的，她就觉得值了。这就是一个愿意承担劳苦的一个感受。保罗的使命，我们说到了，他是重点，他的重心是传扬基督，为了宣扬基督耶稣是主。保罗用的方式，他是劝诫和教导个人。那我们看到保罗说，传扬基督是一件非常劳苦的事，靠着人是不能承受的，但是神的大能完完全全地关照了保罗，让他在劳苦的时候，他可以默想从神而来的福音，他可以期待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他可以竭力奋斗，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那我们来继续来看，保罗这样传扬基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到今天大纲的第二点，他的目的是为的是让个人在基督里成熟。28节的后半句他说到，为了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英文译本对这个完全用了一个词，是 mature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成熟。如果我们看希腊译本的话，这个词是 perfect， 完美的意思。所以这里指的完全，它 他的意思比我们理解的要深远的很多。保罗他竭力奋斗传扬耶稣基督，为的是让个人在基督里得到成熟，在基督里变得完美无瑕。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短短的28节中，保罗3次提到了个人，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了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所以保罗他传扬的对象是个人，是每一个人。这里的个人也特别强调了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内。27节有提到，神愿意使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族人中有多么荣耀的丰盛。保罗的传扬的基督是给所有人的，也特别是给外族人的。所以我们来总结的话，就是保罗给出的答案是什么？我们需要其他更多的形式来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成长吗？保罗说，靠着福音就能够在基督里面完全，而且这福音是给所有人的。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知道有一句话，就是没有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拿我自己读书的经历来说，高考之后我上了大学，上完本科之后还有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之后我发现我需要再读一个博士，但当我博士读完的时候，我又有了读博士后的机会。我知道我的履历是没有一个尽头的，永远有一个更好的东西我可以去努力。而且我也知道，随着你的学历一步一步一步的深入，得到这个学历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它不是给所有人的。但是保罗说，基督里长大成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有了基督耶稣就足够了。所以保罗对哥罗西基督徒的疑虑回答是，你们保罗他所传扬的基督已经足够让你们在基督里完全了，在基督里成熟了，在基督里变得完美了。那我们知道这些保罗跟我们重申他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第3点应用。当我们刚刚看到保罗的使命是传扬耶稣基督是主，为的是让个人在基督里成熟，我们再来读一遍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了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所以保罗说，我传扬的是基督，也就是我们说的福音。他劝诫个人，劝诫的内容是福音。他教导个人，教导的内容也是福音。这就是保罗提到的在基督里得到完全所需要的所有的条件，就是福音。所以福音完完全全能够使人得到完全，没有别的要求，唯独是基督耶稣。所以如果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想要加入更多其他的形式的话，那就是把基督的重要性，把基督的重心给冲淡了，反倒是让他们离变得成熟越来越远了。保罗在这里重申他的使命，再一次提醒他们，相当于给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听到的福音就是神亲自借着保罗，为了他们能够自己长大成熟的缘故传讲给他们的。他们已经有了这么完美的教导，他们不需要那些属世的花言巧语，不需要那些哲学来帮助他们更进一步的成长。 这里没有提到保罗为了他们能够更好的在基督里完全，所以他求神再给他们时常有从圣灵而来的感动，求神再给他们有说方言的恩赐，求神再给他们有禁食祷告的态度。没有，保罗只有提到福音，福音就已经足够使人在基督里面完全变得成熟完美了。那我们来继续看，身处现今世代的我们该如何看待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来如何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在应用经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显而易见我们不是保罗。我们结合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的是神给保罗的使命，但是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使命本质来反省自己的福音施工。其实28到29两节经文是经常被引用的经文，特别是在教会培训门徒的时候。亨利说他在同工会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引用这两段经文。那我们来反省，来看看我们和保罗使命的本质是不是有一样的呢，还是有区别的呢？我们可以反省，我们是完全 以基督为重心吗？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完完全全的传讲基督，还是我们是一半说属世的言论，另一半再提到基督耶稣？那我们是否用的方式是同时用劝诫和教导的方式呢？还是我们只是喜欢用教导，却往往要去避免让人尴尬的一些劝诫？我们是可以对所有人传福音的吗？还是我们只喜欢和自己聊得来的人来聊天，来传扬这样的福音？在面对代价的时候，我们愿意承受传福音时的劳苦吗？当面对非议、不解、冷眼的时候，我们还愿意为福音竭力奋斗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些问题。看到保罗，他传福音是单单为了这个传扬耶稣基督是主，他单单是为了让人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他用的是劝诫和教导的方式，他是对所有的人，犹太人也是外邦人来传福音。他虽然劳苦，但是他借着神的大能不断地来竭力来奋斗。所以我们在我们今天结束前，我们再来读一遍28到29节，可以开始带着一些反省的心去省察自己。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的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我们为了这事劳苦，按着他用大能在我心中运行的动力竭力奋斗。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基督耶稣，感谢你通过你的使徒保罗，把历史历代的奥秘完完全全地向我们这些外邦人显现了，让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福音，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和你有和好的关系。所以就请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继续默想保罗使命的本质，就是传扬耶稣基督是主。让我们在不断默想的时候就更加明白，单单借着这个福音，我们就足以在你里面长大成熟了。让我们在思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重心应该是在这个福音身上。所以请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去省察自己的施工，让我们可以借着保罗这样的榜样来不断地去传扬你的福音。 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